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谋诸斗献。汉和帝永元元年和永元三年，汉和帝的舅父，即是皇太后的兄长窦宪，为了立功赎罪，两次出兵征伐北匈奴，趁着匈奴衰落和内乱，将北匈奴驱逐，远离漠北。窦宪亦都因此威名大盛，拜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封冠军侯，领兵镇守武威，遥控洛阳政治。他的弟弟窦笃、窦景、窦圭亦都封侯，在洛阳指挥一切。其中窦笃负责辟用官吏，地位和三公相等。窦景任职执金吾，即是皇帝禁卫军的首长。窦圭任职光禄分，是负责守卫皇宫和选拔郎官的。郎官即是汉代准备出仕的年轻人。另外，窦宪的叔父窦霸任职城门校尉，是驻防首都洛阳城的军事首长。窦褒做张作大将，即是政府总工程首长。窦家是少府，主管全国矿产，铸造钱币和管理皇室财政。而位居侍中、将军、大夫、郎吏、等等的窦氏子侄呢，更加是不计其数。至于窦宪的亲信爪牙，例如耿葵、任尚、邓蝶、国王、班固、傅毅等等，就替他策划一切，而且这班人都执掌一些重要的职务。总之，窦宪凭着他妹妹成为皇太后临朝听政，而他又北伐匈奴有功，所以权倾天下，差不多成为当时汉朝的主宰。啲公卿大臣慑于窦宪的威势，绝大部分顺从窦宪的意旨办事，只有少数例外。有一次，窦宪的心腹邓蝶由洛阳去武威那里向窦宪报告。邓蝶当时的职位是侍中，但是就代理征西将军的职责。
邓侍中
在
洛阳冇咩嘢特别嘅事啊嘛，
启禀大将军，执金吾日前被皇太后降旨免职，所以属下特别嚟武威禀告。
吓、啊，窦景被太后免去执金吾职位，
系
点解啊？
启禀大将军，皇太后听闻执金吾窦景此世凌人，家奴宾客，到处强夺利民财物，侮辱妇女，又接受贿赂释放罪犯，于是派热者调查，将他免职。
唉，呢啲事点可以俾皇太后知道噶？皇太后点会知嘅？
据属下所知，司徒袁安、司空任毅经常都奉太后召入宫商议，佢哋向来都唔肯同大将军你合作，仲有嗰个尚书韩宁、河南尹张仆。都时常核奏窦氏子侄此世横行，最近仲有一个尚书仆夜洛灰弹劾大将军，佢请太后约束子侄，然后至不辜负宗庙。依属下睇，皇太后梗系听佢哋讲得太多，所以将执金吾免职。
哼，又系呢几个人同我作对啊！
大将军，你蓄养咗咁多刺客死士，不如将司徒袁安佢哋解决先。
唔得，袁安话晒都系三公，佢系由孝明皇帝做太子嘅时候嘅太子舍人出身，几十年来 以刚直严明受先帝嘉许，名中朝廷，连皇太后都敬重他几分。如果他有什么不差，太后一定会追究，那到时恐怕有所不便。况且无谓引起啲士大夫议论纷纷，借故嚟抨击我啊！袁安都老啦，佢唔讲得几耐。
系大将军明察，不过其他人又点呢？
位高名重嘅大臣就无谓同佢哋争执啊，以免多生事故。至于嗰啲初出事嘅，希望弹劾权贵，博取声誉，就应该惩戒。
哦，大将军系话，好似对付以前嗰个尚书仆射疾寿咁啦。
冇错啦，疾寿当众弹劾我行为骄视，又将我比作王莽。哼，我都可以入佢耳罪，将佢贬去岭南合浦啦。
哦，系，咁属下就派人去洛阳。将嗰个多时嘅仆射落灰调走，然后命令地方官处置佢。
嗯，
系啦，大将军，属下仲系认为大将军应该翻去洛阳一次，以免公卿议论太多，令皇太后对大将军你有所疑虑。
嗯，咁都好，我都好耐冇翻洛阳，离开太耐，亦都有所不便。邓士忠，
在。
你就替我先行准备，仲有你的母亲邓元得太后宠信，你替我请她在太后面前讲多几句好说话。
属下遵命。列位公卿，在下奉大司马大将军教令，他准备在下个月入朝皇太后皇上，到时皇太后皇上巡幸长安，亲自迎接。各位认为礼节方面应该怎样做呢？
请邓侍中议定。
在下曾经禀明皇太后，一切按照孝宣皇帝的时候接见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先例，皇太后亦没有反对，但是公卿见大将军的时候又行些什么礼呢？
你有什么意见啊？
司徒袁安最近年老病逝，如果不是，我们可以请他建议一下。
邓士忠，你不妨提出。
是的，不妨提出。
好，大司马大将军有安定社稷、辅助幼主的功劳，又是皇上源求，公卿大臣见大司马大将军的时候应该三呼万岁。
三呼万岁。
点啊，你们有哪个反对？
在下尚书令韩宁有意见。
韩尚书有什么意见啊？
大司马大将军虽然功德极大，但是到底都是为人臣者，焉有为人臣者受公卿大臣三呼万岁之礼啊？
系咯，唔得噶。
据西京旧制，大司马大将军位居丞相，如此大夫之下，自从窦宪征伐匈奴有功，已经得皇上特准，位于三公之上。公卿见大将军，最多不过按西京见丞相之礼啊。
韩尚书有理啊。
哼，好，就咁决定啦。
窦宪遮仗权势控制政权，虽然有部分公卿大臣不满， 但是那些大臣碍于本身权力不足，所以亦都无从抗拒。而且绝大部分公卿大臣为了保障个人利禄，愿意阿谀奉迎，于是窦宪和他的亲信就更加专横了。当时居于深宫之中的汉和帝初初即位的时候本来只得10岁而已，过了几年已经15岁左右了，而且渐渐懂事，所以对窦宪越来越不满。
你不要再叫我陛下了。
自从陛下去长安接见大将军回来之后，一直都闷闷不乐，真是令微臣担心。
郑重，我住在这里宫禁之内，一出一入都有皇太后和大将军的人陪同，又不可以跟外面的人见面。除了你同埋蔡伦几个患者之外，我连同人讲说话嘅机会都冇嘅。我虽然话系皇帝，实在就等于囚犯。
陛下千祈唔好咁讲啊！如果俾皇太后同大将军知道，又要受斥责噶啦。陛下而家年纪仲轻，他人。
他日有咩用？我上次去长安见大将军，所有公卿大臣、将军校尉都奉迎皇太后同埋大将军，佢哋视我如无物。喺呢度宫中，大将军嘅女婿国举又时时嚟监视，我而家就等于囚犯，仲讲咩他日啊？
陛下，我郑重侍候陛下10多年，由婴孩侍候到而家长大。今日见到陛下咁难过，微臣都
郑重，系啦，郑重。我哋可以铲除窦宪。
啊，铲除窦宪？
不过佢系皇太后兄长，而且佢手握兵权，而我除咗你哋几个患者之外，就冇人帮手啦。
陛下身为天子，想铲除权臣，只要有所表示，自然有很多忠义的公卿为皇室效命。
不过太后她
启禀陛下，微臣有件事一直都不敢说。其实陛下并不是皇太后亲生。
哦，
陛下的生母是梁贵人。当初皇太后妒忌梁贵人生了陛下，又妒忌宋贵人生了清河王，所以害死宋贵人。而陛下生母的外家亦被皇太后陷害，梁贵人因此忧郁而死。于是皇太后就收养了陛下当作亲生，禁止宫中国人泄漏。
真的有这样的事？
这件事千真万确，陛下生母梁贵人的大子仲在生，陛下可以问中常侍蔡伦啦，他最清楚噶啦。
咁窦宪更加是我的仇人，但是窦宪虽然无道，他拥兵屯驻武威，党羽又多，点算好呢？
这件事陛下不妨请清河王来问一下。
好了。
微臣清河王刘庆参见陛下。
清河王免礼。
谢陛下。
清河王
在。
朕有一件事想请清河王替朕分忧，不知
陛下，微臣与陛下是手足骨肉至亲，陛下的事微臣万死不辞。
这件事是关系到刘氏宗庙，你是朕的兄长，先帝本来立了你做皇太子，后来你生母宋贵人被皇太后害死，先帝听信谗言，废你为清河王，然后改立朕。
请陛下不要再提这件事。
不过这几年来大将军窦宪专横跋扈，危害社稷宗庙。清河王是朕的骨肉至亲，所以朕请清河王上下法旨，铲除窦宪。
陛下，这件事
大祸，这件是社稷宗庙大事，除了大王，陛下就冇人可以商量噶啦。
系，微臣刘庆遵旨。
启禀陛下，如今窦宪领兵无畏，如果闯出起事，陛下一定受辱噶。请陛下等窦宪入京朝见皇太后同陛下嘅时候，预先埋伏卫兵，将南北宫包围。那窦宪又下令关闭城门，守护窦宪的党羽，这样比较容易成功。
是，郑重你讲得有道理。是了，前朝有没有诛杀外戚的先例呢？
启禀陛下，孝文皇帝曾经诛杀吕氏，孝武皇帝曾经诛杀窦婴，记载在国史外戚传之中。
好，你就替朕向大哥千乘王借外戚传来参详，联络忠义的公卿将教，亦都请清河王尽力啦。
微臣遵旨。
汉和帝同宦官郑仲以及和帝兄长清河王刘庆等人合谋，终于在永元四年六月，趁着窦宪由武威返回洛阳入宫朝见嗰阵，暗中布置卫兵，关闭宫门，将窦宪拘禁，跟住收捕窦宪嘅党羽。结果窦宪被剥夺一切职务，送翻去封国监视。在到达之后，窦宪被迫自杀，而窦宪的妹妹皇太后亦都因此不再过问政治，后来是病死宫中的。据汉和帝诏书所讲，太后虽然外家无道，但是有养育之恩，所谓恩不隐离，义不隐亏，臣子无贬抑尊长之理，所以就能够安享天年了。在谋诛窦宪这次事件之中，协助汉和帝诛杀窦宪的宦官郑仲，后来封为巢乡侯，开了东汉宦官封侯的先例。 另外，头先戏剧化片段之中提及的另外一个宦官蔡伦，是贵阳郡内阳县人。内阳又可以读做内阳，即是现在湖南省南部的内阳县。相传这个蔡伦就是发明用树皮、麻头、布碎、渔网来到制造纸张的人。他为人好有才学，办事尽心，敦厚谨慎，亦都能够做到范严直谏，康拔得失。他在宫廷之中是负责监督制作各种器械的。咁其实关于造纸的问题呢，根据近年考古发掘所得，最迟在王莽时代，中国人已经懂得制造初型的纸张在民间使用的了。但是民间所发明的东西呢，宫廷是有专人收集来到研究，然后呈报朝廷的。咁蔡伦呢，就是主持这一项工作的宦官。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所以蔡伦会被视为是纸张的发明人。而蔡伦后来亦都是封为龙庭侯的。汉和帝由外戚窦宪手中夺回权力，到了元兴元年病死，一共在位17年，死的时候只得27岁。这位少年君主，凡亲有国家大事，都是请公卿大臣商议决定。他又自称德薄，不肯接受重扬，又减省朝廷的开支，减免田租，甚至规定地方政府要租借啲耕牛俾嗰啲冇牛只嘅贫民。至于选拔民间士人，更加系汉和帝重要嘅政绩。佢规定每一郡按人口比例，每年向中央举荐孝廉若干人，而边疆人口稀少嘅郡县呢，亦都有制定类似嘅制度。东汉中叶不少名臣，例如杨震、张衡、袁闯等等，都是汉和帝在位期间晋身的。有一位后世知名的人物，以善枕温襟扬名千古的孝子，亦称为江夏神童的王襄，亦在汉和帝永元年间任职尚书令10多年。史书说王襄掌管书机，甚见亲用，能够忧公如家，即是说将公事看成是自己切身的事情一样。由此可见，汉和帝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政绩的确是不错的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